Hello， 大家好，我聪爷，
我是鸡哥，
鸡哥，嗯，大选完毕，
完毕很久了，
那你心中可还有波澜呢？
我其实我觉得只有两件事情让我对这次选举比较，应该怎么讲，有一点点小结论了、啊。嗯，第一个是话卡短，现在不会顶你
啊，啊，这个叫先声夺人啊。
对了，你那选举是比气势啦，嗯，但是有些话真的不能说太早。什么什么要把所有的民调的公司都记起来，开完票就知道谁没穿裤子。这种话不要讲，这种语言不要讲太多。你怎么知道我弟问你啊？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最近这是网络声量都这样嘛？就是他要我们上次有
就先声夺人嘛？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此时有声胜无声嘛？
哎，对啦，
因为这无本生意啊。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这只是我第一个结论，就是喊大声的不见得是赢了。嗯。第二个事情是，我发现这个是就是这种对立的情况是蛮严重的啦。但是你说他也没有解，我又觉得是无解。所谓对立情况，比方说，其实，在像你知道，像是那个最近有一个闹得比较凶的贺龙夜夜秀，
对对对，就是那个
请那个大陆的
王志安，
然后什么就对那个残障的民进党那个不分区的，就是。就是数落嘛，然后现在被一些发生一些新闻。我的意思是说，我看会去看那个什么夜夜秀，之前什么伯恩夜夜秀也好，还有这个，甚至还有一些那种网红的节目，就是年轻的啦，什么馆长啦，这就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其实都一直在，我觉得都在会发生一件很大的，就是。就最后结果就简单讲，就是都是对立的情况。就是好像他们是受虐的，是就是失意者或是被压迫的。然后不是跟他们意见相同的人就是压迫方。
这就我刚才有跟你提啊，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说对立的结果嘛，他觉得他都是既得利益者嘛。
对，就是啊，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你们都有钱啊，
那加强那个受害者的那个感觉啊。
可是以前我们很穷，他们没有
看到，
他们没有看到啊。
我现在很穷哎，
然后他们对，然后他们其实现在很富有，他们说他们很穷，
其实他都用三星，都用 Apple
他们用的、穿的、吃的，
吃名食、
都要去排队，都吃米其林餐厅了，都吃
比比登，
对网红餐厅了。然后他们说他们很穷，因为他们觉得钱不够花，就他们的那叫欲望无止境、好了，我没有要探讨这个问题，我只说这是其中一个结论。另外一个结论是我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我后来又觉得老子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件事又扯到老子。
哎呦，那你要讲一个啊，又跟老子有什么
关系？就是说，大家以为网络世代的时候，双方会更加的互相的去理解跟沟通。但是所有的研究显示，其实网络反而让大家更深信自己的价值观。
反而没在沟通，
反而更不会沟通。就是意思说，因为你在网络上，比方我留一个言。就会有跟你反对意见的人，他们就会来弄嘛。
对对对，
就那你会因为反对意见，你会更你会去很理性的去接受他们的评论，还是你会更坚信你讲的是对，是他们不懂，
一定要坚信自己讲的对才能防卫嘛？
对，所以最后的调查发现
没有沟通，
就是网络搞了半天，以为是越沟越通，是越沟越不通。这有时候老子讲的是物极必反，他就是会往反向的方向去走。
还有讲大音希声嘛，就是说没有什么声音的啦。
对，还有大器免成，就是说你真正是厉害的人，你不需要不是晚成，他是免成、你本来就是大器了，
对，
你可以广纳百川。
对，
意思是这样。但我跟他讲说，物极必反，你越去拱某一些事情，你就其实你是越做不到那些事情的。就像某某候选人讲，我是理性科学务实，他是最不理性，他的支持者最不理性，最不科学，也最不务实，但是他会拿来当口号。
这个跟所以另外一种文革，
就像我觉得，我不是现在不要说我各打五十大板，绿的说我是台独，最不敢讲台独的是不是他？对吗？
对，
讲反共，最不敢反共的是国民党。
最后都变这样啊！
你有没有发现，他原本的理念到最后都跟他背道而驰？
对对对，怎么跟他他老祖宗教他的都
好不好玩？就是说老子厉害，
对，怎么搞到最后，
所有东西都是还有爱因斯坦讲，都是相对论。
相对论， 欸、怎么都刚好变成另外，
所以我常以前常我在说嘛、嗯、我们人生的答案都在你
另外一边、
啊、你的目标的另外一边、嗯、你要统一你就去追求
独立啊，
你要独立的就追求统一啊因为这个相由心生嘛、嗯、这是你所想象出来的一种目标跟期待，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就会有另外一个叫量子力学，量子纠缠就会有一个跟你相反的东西，
不是，这跟爱情一样，你一直想美好就它就给你破灭，
对
对不对，那你一直把它当最坏的打算有没有，
是
哎，反而渐入佳境，
你看这样，我这样讲，我们要选前之夜对不对，哇觉得柯P声势夺人啊，吓死人、嗯、好像哇那绝对是老二有跟老大争一较，对不对，
没有，那时候
一决江山的，
那时候国民党的民调也觉得他自己是会赢的、
啊，对啊，所以我说
大家都觉得他自己会赢的、
啊，没有了。但是最后其实是坊间的民调是最
对，其实就后来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民调好像是很精准的、
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
他变化没有想象那么大、
啊，没有那么大，包括那个四成的得票率也是啊，
是啊，
就在早就讲了嘛。
所以反正我说这件事情很多最后的结论呢、啊，我看你讲说，我说都小结论，但是说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答案都在另外一边，
对，
都会变成是 你不要的结果，它就是你反而会往另外一边走，就是人性，这是发现是人性的一种特征、嗯、我不讲弱点、啊、我讲的是一种特征、
嗯嗯、
就像有钱人他不是为了真正赚钱，
嗯，但我变有钱
他反而变有钱，
对，
那穷人是因为一直想赚钱
就好像变没钱，
他反而变没钱、
嗯、
你一直想什么、
嗯、
你达成了，
嗯，
你会更穷、
嗯、
我这样讲，当然他也可以背后可以这样论述嘛，比方说我是穷人，我忽然间有钱了、
嗯、
有钱之后我会怎么样、
嗯、
当然吃香喝辣啊、
嗯、哼，
好不容易有了钱赶快买个车子房子啊、
嗯、哼，
那你是不是又变穷了、
嗯、哼，
所以他的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本身有钱没钱这件事情不是终点，是钱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他改变了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你的行动了、
嗯、哼哼，
对有些人来讲是他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
嗯、
想要挑战自我、
嗯、
能不能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嗯、
就是他不断的 在突破，
就好像又创造一个财富出来，
对，那财富是兼的啦，
对，
是顺便拿的东西、嗯、但是你有富，那穷人是为了要花钱、
嗯、哼，
因为他觉得他匮乏，所以他要有钱他才觉得可以吃好的，
对，
用好的住好的房子，用开好的车子，拥有漂亮的老婆、
嗯、哼，
当他越想要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嗯、他其实越拿不到、
嗯、哼，
所以人类的欲望跟行为跟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不同的方向的，
跟背道而驰，
对，他其实是背道而驰所以这是老子讲的无为、
嗯、
你要对这些，你不能对赚钱这件事有任何行为、
嗯、哼哼，
你要对不赚钱的事情要有一些
热忱
要有为，
对，反而就不知不觉的就吸引
你，就你，但是你在赚钱真的是无为啊、
嗯、
但所以无为而治其实是这样来的、
嗯、哼哼，
你的无所作为并不是说你对
真的无为，
你对赚钱这件事情无所作为是我就是没在管赚钱，
你不是一直在汲汲营营啊，
对，我在讲创造更多人价值的事情嘛、
嗯、
我讲比方说对社会有帮助、嗯、对科学有帮助，对文化有帮助、
嗯、
让更多人开心或干嘛干嘛的、嗯，就像比方吴宗宪或是一些搞笑艺人，他是要让大家在工作压力之余看看电视，像以前张飞啊，大家看看综艺节目，大家嘻嘻哈哈笑笑。
对对对对，他怎么获得财富？
他一直在想办法搞笑。
对，
哎、欸，他就有钱了。
对，
他有钱是因为他想办法让大家笑，让越多人开心的笑。
哎、欸，周星驰也一样。
对，那他就有钱。
嗯，
他并不是想要赚很多的钱，他才有钱。
嗯，
所以重点都在这里了。所以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嗯哼，
那政治人物、党派也没搞清楚。
嗯。
你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要干嘛的、嗯、还是为什么东西、
嗯、哼，
你如果真的是为人民服务你会得到支持，
对，因为他有被照顾到、啊、他知道你有，
所以为人民服务你最终会得到权力、
嗯、哼，
政权嘛，
对，
得到名望嘛、
嗯、
名声嘛， 那你要做对事情，
对，才有感嘛，
对啊，那所以说没有选上的人就很可惜，但是他们有时候你看没选上也是应该的、
嗯、哼，
他不是没有在论证人民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有啊，每个都在论证人民，
没有，他只剩下的人是论证这个人要下来就对了，人民让他下来，但是人民要他下来上去的人接替他上去的人
要
做什么，
嗯，
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
有啦，政见都有谈啊，只是根本没几个字，到最后已经不是在问说他能做什么，
就是、我觉得人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对啊，
最近有谈，但他们也不是每个都
没有几个真的是好好在听啊。
是啦，但是有些东西是假的嘛，他们也会有很多假的讯息。
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个关于选举的书就要讲，就每次到选举的时候，嗯，才开始 turbo 嘛。
不是，因为最后我这样讲啊，我平心而论，三个党，两个党都在谈谁会赢，就是我会赢，我会赢，或是什么蓝白配嘛，嗯，就是怎么样去算计才会赢。
对，
你算计过多了，你就是不会赢。
对啊，因为后来不合就拆伙了。
不管是拆伙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说算计，爱算计的人最后都是拿不到的啦。
就是都算计才不合啊，
对啊，所以如果有哪一边不算计，他可能就赢了、啊，
他就会赢了、
啊。所以这个世界就是给不争的人拿、啊。
嗯，
这个权杖要给谁是给不争的
人？这现在也在看，你看才那个选举才刚完有没有？现
在
那个
立委，立委
也在讲嘛，因为那个他那个八席关键席有没有？你要做成绝对关键。本来是叫做关键席嘛，现在被开始稀释的不像关键席，
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关键，
对，就开始变不是，
所以从很关键到很不关键，
对，怎么变这样？
然后他们当然到
这刚好是相反，
其实我觉得政治的学分大家都修得很差，我说政治人物啦，
对，
他们其实修的都很差，
是，
就是说为众人服务这件事情，你要把自己拿掉，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把自己拿出来摆在台面上，
嗯哼，
称斤论两的，
嗯哼，
我就是要这个，我要这样子，我开支票，嗯、我开条件，你要怎样？嗯，大家都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嗯，
而不是忽略到了人民才是最重要。嗯，那这个四年很快又过去，先不讲四年，两年多后又要选地方选举啦，
嗯，六都吧是？
对啊，又要开始来了。
嗯，
那谁来玩？就是大家如果继续这样玩下去，到时候倒霉是谁？
嗯，
就是我讲的很多事情适可而止啦。
嗯，
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就是没完没了。
嗯，
哦，所以我想说你。这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结论，但我只是讲说，这些在喊口号的，或是大家台独的，我已经怎么不讲台独了？中华民国反共怎么变成舔共啊？然后怎么科学理性务实，反正又不科学又不理性又不务实。
嗯，
大家为的就是，因为如果你没办法忠于原则的话，你最后都是好笑，都是在搞笑了。
嗯，
你的原则不存在，你就变成在搞笑。
嗯，
那当然你要坚持的原则，我认为也不能完完全去坚持那个原则。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在演进，
对，那就变化很快。
你还是要就像我上次讲那个坂本龙马讲的，就是说你还是要顺应时势，人心之所向，人环境的变化，你还是得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而不是去坚持。
嗯，
否则你最后会把自己搞得四不像。
嗯，又没办法框住一个东西啊。
对啊，那但是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回到道德的层面来看。
嗯，
至少我们选候选人，选一个真的有道德感的。
嗯，
对吧？不能讲，不能选一些会开支票的啊，或者是选钱就是为了要赢，然后就要互相泼粪，选后再来和解。
不是有时候看觉得说之前很多东西不是要告吗？或者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像都就忽然都不见了，
就是都是演出戏而已嘛。
然后呢，这以前我们就提过嘛，从以前。不管轻票案啊，新票案，
嗯，
对不对？两颗子弹案，
但是我觉得高鸿安那个案子还有的看哦。
哦，我来看后面，
因为他还没结束、啊。
还有，其实这次选举也透露出一个媒体的更替有没有？
是，
就传统媒体在电视上的名嘴，即便再怎么讲都讲，因为都那个票源都定的嘛，
嗯，
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就是说，
但是我也必须这样讲了，我觉得台湾选民也没有说真的道德观很高啦，
嗯，
这也是蛮大的问题。比方说有违章的、违建的、有黑道、有地方帮派系的啊什么的，他们还是可以选上啊。
嗯，
所以你说台湾真的到一种程度没有？就是它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
对，
或是它的利益纠葛，或是政治对每个人的看法。我跟你讲，蓝白绿都不一样，蓝白绿红、国家社会的定义。所以我说我们是一个分裂的一个族群。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一个多元的，
所以我觉得，
但是其实也是一种。
我觉得有时候选举的一个失落感，不是在于他选谁没选中，有时候他会更失落是，哇，他怎么跟这个岛有三分之二的人的想法不一样？
其实不能讲说三分之二不一样，是每一个方面的人，每一个都觉得有三分之二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
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很多元
多元的、啊，
对
啊，但这种孤寂感就会多。
所以我说我们是要找到一个最大，就是。在即使要多元，但是还是要有共识。我觉得他的共识就是：第一个是道德共识，第二个是国家共识，
嗯、
第三个是社会共识。国家共识，国家是表示国家安全嘛？
对，
国家主权的定位的这部分的共识。第三个社会安全是说，至少我们对社会的法规跟制度要有一定的信任程度。
嗯、不小，你看小灯泡那个事情完之后，
对，
也没有特别，他妈妈都进去。
而且我觉得这次有很多，我觉得有个，我 我结论中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要改革这件事情，我真正真心觉得，如果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底下，反而要走体制内改革，而不是体制外，所以体制内是说，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柯P如果不要搞自己民众党，他也算是一个政治明星了吧，他如果从民进党里面的内部做改革的话，他也许今天的状况不会是这样。可是你用破坏式创新有没有？就我们以前聊过破坏式创新，企业的破坏式创新，你不用破坏式创新，总会有一群人被牺牲。因为你不是用一种更有高度的叫做协商式的创新，就是或是我们讲在体制内的改革，
是
其实体制内的改革会比体制外的创新，其实破坏式的创新会来得有价值。
是，可是这个就是每个人有时候他想当做主啊，
那我意思说，那你也做不了主
啊。对啊，搞到最后是啊。
你看，我举个例，我用三国当例子。三国搞了半天，最后谁当家？
司马懿。
司马懿是哪三家的谁的吗？
但还是曹魏的。
我知道啊，但重点是也不是曹，也不是魏当家啊。
是。
那司马懿是不是从体制内处理的？
我跟你讲一个，我那天就是你记得。有部电影很有名，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
我知道啊，
其实你知道这句是谁写的，你知道吗？
谁？
黄巢，就是唐代不是有黄巢之乱？
对，
快把他整个国家给我搞烂掉。是那个，他就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写这首诗吗？他去考试，都没考中。
对，
四十几岁的，他就写一个表面上叫做咏菊花啦。
对，
就是什么“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杀哦”，因为没中嘛。
对。
他说：“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他后来老子不考了，回去，因为他本来就走私演的那种烟硝，
对，
他这弄起来就造反了，这一样嘛。如果你让他吸收，他变成你的，
对啊，
你这么……
但是我说，但你所以我说，你这个破坏式创新要牺牲很多的，
对，
所有的破坏式创新都要得把旧的还没有处理的东西，你就是不管就一刀砍下去。就是好像挥刀斩乱，
你把原本累积的都把它斩掉了。
对，那你说真的能创新，能真正后面又有谁受益？其实受益的还是很少。
对。
那你这样不是跟你原本的初衷又本来是希望一群人都一起受益？就你走了一个体制外，反而大家、
所以大部分是夺权，不叫受益、
所以我说这次我们选举就是一种破坏，像柯P就是一种破坏式创新、他以为他走了第三条路，可是实际上他是制造了所有的阶级或是世代的对立。
可是现在他因为他有年轻人的吸引，听说高中生有没有？也会很多，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很难说啦，因为你说年轻人真的就都是年轻人，他也我们也曾经是年轻人啊。
其实最好玩在哪里？也许这个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常常是十年又换一代，
对啊，新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你不见得
又不一样
的啦。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应该是说，我们要回归到体制内，因为像你刚才讲了，我十年又换一个新的，那你永远搞体制外，那每十年，那这社会就纷乱不断。
所以后来就变成不是说什么你想的对不对，你想的远不远，有时候他爽不爽啊？
对啦，没有，但是我的意思说，你要做任何事情，你有任何开心、爽或不爽的事情，都要从体制内去解决。走体制外是解决不了事情的。我举个例子，柯P走体制外，他没有解决任何事，因为他就是没选上啊。你有解决到什么事吗？你只是让这个事情更变得更复杂而已。
对。
你是要你到底是要解决问题？你说科学理性务实，还是你是来乱的？你如果走体制内的话，你才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他们觉得这夺权之后
可以解決，就像民进党当初为什么他现在可以执政？他因为我们要走法理台独啊。他后来说中华民国是
他的修正的，
就要修正的1999的决议文已经调整了。他就一直说我要走体制内，我要权，我要国家的政权，就是我走体制内去拿到政权，我不是走体制外。那我说柯P他要改革。他要干嘛？就算你真的有这样的理想，你应该走体制内，不是走体制外。我这样讲好了，选总统比较容易，还是他挟着他的名义在民进党里面走体制内改革比较容易？走体制内会比较容易哦。民进党没有那么孤僻哦。当初他们还让他自己去还支持他选台北市长，没错啊，他可以让到这种程度。很多选区民进党也是让啊、我不选，我不派人你是其他像那个苗博雅就是啊，所以他没选上，他是可以让的，所以我说意思说，如果柯P今天走体制内，他如果真的是为国为民，不是为了他的总统大梦啊，他今天走体制内，他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他的诺言，或者说他的政见，他是会被实现的。可是因为他今天没有走这个
就是那个之前有讲这种三头利益嘛，此三头非我三头。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他跟追根究底，他还是为他私欲嘛。
因为大部分都要为
谁真的是为国为民？
所以每次大家说 我记得选举前面跟他说，我要让台湾更好。
你明明就想让自己过得更好，因为不要少恶心了，把我拉进去，没错吧？这就是我讲的。所以说这次选举给我的感觉是，当然我觉得我又变成熟了。我就在
看更清楚，
可能也看待这些人的嘴脸嘛，或者说不管是年轻人的嘴脸也好，老一辈的嘴脸，蓝的、绿的、红的，谁白的都可以啦。就是我们发现的是很多的东西，最后都还是免不其俗的，就是还是回归到人的
私心啊。
对，就这些领导者人的私心。啊，谁比较没私心，当然有可能就选上了。
所以最关键是什么？不管你选上选不上，选前那种光环晃荡，
你要把对啦。但是
选后也不要暗淡无光、啊。
但是没有，
对不对？
有人还活在1月13号啊。
我觉得不要这个，你就是、
他还陷在那个困境、
那个对、
啊，但还在觉得说是大家年轻人不投票啦，哦，是投票率低，是我们的选制有问题啦，是我们应该开放不在籍投票啦，我们应该用电子投票。哎，开始扯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还活在那些，都还不甘心嘛。所以我说这个事情，难道他不甘心的样子，难道年轻人没有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他来讲那个没感觉。
他不甘心，你们看到这个人选输，然后他不甘心。
不是，我觉得现在最，我告诉你，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世代对立的问题。他想的跟他想的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嘛？那你不认清现实，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嘛？
啊就
是、
对、啊。
就算我这样讲好了，有些他们说啊，有些可能票开的有问题，等等啊。我讲句难听一点，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第一个，那些票加起来的数量有可能多过200万票吗？
不可能啊。
第二个，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坐票，你为什么不花5000万？花多少钱去验票？你为什么不花一张票3块啊？柯文哲，你不是有
不？最早期是那个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林守中有说嘛，因为差3000票。
对。
那我弟说，那你为什么不验票？你不要打嘴炮嘛！你一直在那边喊，然后又自己又不敢，又不想要把钱留下来。但你到底是选输还是没选输？你到底觉得自己有选输还是没选输？
继续那个效应。
对，我跟你讲，很多人被他搞了已经醒了啦。但年轻人要硬凹的，那我就没办法了。那这个也反映了他选民的模式嘛，就是喜欢硬凹嘛，就又不科学，又不理性，又不务实啊，这才是真正的大的问题啊。所以我说，现在这个社会。你问我结论是什么？我只看到几点是这样子啊，你但是你说他的气势能延续多久？我看已经离心离德了，就关键少数是变得不关键，也有可能、啊。那他现在已经没舞台了，因为他什么咖都不是啊。而且我这样讲好了，这4年内难道柯文哲不用他们不用党主席改选吗？应该也要吧。所以我说，大家都不关我的事情，我现在只讲说。从这边看到很多的状况，
对，
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选后要和谐啦，要和解啦。
嗯哼，
我反而比较指望蓝的跟绿的，也许在未来的立法院可以真正开始合作。
嗯哼，
我相信已经有人意识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柯文哲让蓝绿看到了这个分裂的状况是对国家是不利的、喔，就是世代的对立。
对。你就没有人得到好处的啊，谁得到好处？
没有人啊。
对啊，
摆不平啊，对谁都摆不平。因为搞体制外的革命就是这样啊，民众党就是个体制外的，他弄得蓝绿都受伤。那其实绿的白的也拿不到东西啊。最后都是，其实这次选举，我的结论就是三输。
有，所以有这个日本的观察家就说嘛，说这是一场就是延长赛。就是说他表面上好像尘埃底定的，其实还在打。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内耗了，所以我会比较希望蓝绿有些人可以重新思考，让就是透过这次选举搞清楚，让体制外的改革最后就是输。国民党也是这样输掉的，2004年的时候他搞了亲民党啊，你就不要分嘛，你能不能留在体制内里面去解决？每个人都说哦，这个体制我不喜欢，我要跳出去。施明德刚离开啊，他也是跳出变体制外啊。他真的有改革这个国家，有对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贡献，没有了啊。许信良也是一样，很多人跳出体制外之后，你就失去
他没有资源了、
啊，你就没有舞台了嘛。你只能照你就像红三军一样，这次叫白三军啊，就红三军弄一弄，红三军也不见了啊。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他个人声望最巅峰的时候，
对嘛？那白三军会不会之后也就消失了？他都是，就是他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啊。他是被时势弄出来的英雄，那很快就消失，时势过了就没了嘛。 所以我说这次是一个三输的结果。嗯，对我对对台湾，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蓝绿白都输，嗯哼，都失去了互相，所以台湾就输了啦。嗯哼，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警讯，因为分裂人民之间的分裂，至少国家认同已经分裂，嗯哼，是一个比较大的警讯。
是是，
好吧，这个看有谁有这个能耐再把它。我们只能指望蓝绿的啦，白都不用指望了。他们一开始还没开始就已经叫大家画 parking， 你们要遵照我的东西，你我才会去挺谁。
就都大家不在画的框框里面，
对吗？如果你自己画，那你就自己站里面，我们都站外面，好不好？今天就简单稍微做个小结论了，好不好？就是把这件事做个底定，因为以后我也不太想再讲，因为已经走入新政治的环境了嘛。好不好？给聪爷做最后补充。
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岛哦，大家都在同个地方，可是这有点像同床异梦，你知道吗？现在变同岛异梦。
我跟你讲，你讲这句话对年轻人是没有效的。嗯，对呀，都在同一个岛，吃香喝辣都你们呐。
可是现在吃香喝辣不是
他们不管，他们就觉得你们是挺蓝的，挺绿的，你们就是曾经吃香喝辣过，都没有用的。
对啊，我就说很像同岛异梦啊，就是像同床异梦啊，还要找到共识。
算了，我觉得还是难解
了。不过现在人对很多事都麻痹了，就像今天我看到那个以巴战争啊，嗯，那真的很多真的颠沛流离，最后没得躲，因为他以色列家躲哪里有没有？像今天以色列又炸了联合国的收容所啊，哦，就是美国都谴责他了。然后那其他，因为他们躲哪里，他炸哪里嘛。后来我就看到海滩的，就海
没得退
到沙滩旁边，因为有没有靠海那边的？
啊，没有啊，有可能，我觉得都有可能啊，因为有比方说巴勒斯坦有说那个哈马，
对啊，藏在那边，
藏在里面啊。
对，可是我的意思说，
藏在里面，我就那边射啊，我那边，
因为尤其昨天以色列的那个死亡的那个阿兵哥又最多嘛，阵亡24个人一天。
以色列啊，
对，
在地道被、那
個、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反正就阵亡人数又很高、啊。
算了，这个我没办法评论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他们的世仇这个已经很难解
决了。不是我讲的意思是说，让人们变成像无处可逃，你知道吗？
所有都是你有没有发现都体制外，都是体制外搞出来。哈马斯也是不是
体制外，
他也是体制外的啊，他不是体制内的、啊，
他就干极端的事啊。
你每个人都想，因为就是所以他都是私心嘛，就是大家有私心的人就想走体制外嘛。我就推翻就好，我就可以什么制度都不用遵守，什么约我都不用遵守啊！
我想当老大嘛，
我就要翻掉原本别人制定的东西嘛。所以你就走体制内慢慢得到支持，然后有这才叫和平。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是，所以为什么民进党从，所以说我觉得小蒋是很重要的关键、啊嗯，开放就知道，但李登辉也是啊，就让党可以在和平的政权可以和平的
替换。
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得了的事，因为民进党从党外人士变成体制，变成成立政党，然后透过选举，服务民众的方式，慢慢建立自己的支持者嘛，支持群众，然后最后才有办法执政啊。那走了多少年？对吧？你看国民党也不是体制内啦，国民党一开始是体制外，他才能推翻满清啊。因为他体制内搞不动了嘛。不得已只能最后走体制外。但是台湾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啊。民进党我这样讲了，柯文哲。觉得台湾没办法动，所以一定要体制外这样处理嘛？
也没到那么惨
啊。对啊，没到那种程度啊，你就把它搞成这样。但是他最后我们要承担的代价是很大的。
对，
没得谈，因为那个东西，因为你要没事忽然间搞了一个仇恨出来。
嗯，主要是真的是
我突然间扁你一顿，你懂吗？突然间被人家扁一顿，那那个仇恨就无何处惹尘埃的感觉嘛。突然间本来就好好讲话，好讲哦，讲讲不讲，哇，一拳给你敲下去，那就没完没了了。对，像超哥，对不对？没有，但是你也不想把话好好讲嘛，因为偷椅子也不想一样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要
沟通
的，对，就是没有。我想心里面都为了要当老大，那都是虚招啦。真正就是你没有要当网红老大，我就是要跟你对干，那没有话讲。那其实结果就是这样。那蓝绿白不就是很类似这种东西嘛？那尤其是白走体制外，很多人说啊，我干嘛一直要讲？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柯文哲走体制内。他今天他可以创造出台湾的和谐，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意识等等。不是因为你为了要夺要拿权力，你话都拿出来乱讲了，拿出来对立，拿出来制造对立，那你最后搞出来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你到底是要为建设这个爱这个国家做这件事情，还是你是要害这个国家做这件事情？
你讲的这个是有 比较成熟，经历过很多事的人，看到是这样嘛？
就像你说家里面家长那小孩子就一天到晚、啊、我要走，我就跳家，我就去外面。你觉得这个是对的事情吗？不是，为什么不能？家里面又不是说大人就是，
所以这很像另类文革啊。毛泽东那时候要那刘，
我知道啊，就是三反五反都是这样来的。
他要先弄毛笔录啊，先丢出去啊。
那个历史很复杂啊，不是很复杂，很好玩啊。那年轻人不爱看嘛，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很多事情是重复的、
啊，他们觉得啊，毛泽东很老，很怎样，很什么的啊。那你们新的东西又编不出什么像、狗嘴又吐不出象牙，没什么东西是新的啊，都在看戏嘛。就像我在讲好了，很多人在讲那个，不管是这次选举还是那个超哥那种事情、什么的，然后大家在那边骂来骂去或干嘛的，然后就是大家就很酸言酸语，我就很想讲。那人家好歹，比方说人家好歹开花了钱开的餐厅，还要自己去找厨师弄，他是一个小，至少把事情弄出来的。
对，所以超哥才会跟他说你有什么贡献啊？
那个有点扯远了、啊，我也不这样讲。哦，我是觉得说，那我好歹做了这个事情，我养了员工啊，我服务了客户，
对，
我至少你说我鱼好吃，我的虾好吃，我还是有做出好吃的东西出来啊。那我一说那个是有实质在做的事情，那我是说先不要讲脱衣怎么样，我讲的是背后的酸民。这些人都说至少人家做的有花钱、花时间、花精神去经营的东西嘛。那、你躲在背后什么都没做，你就觉得我可以去当自己是评论家，你也觉得你是脱衣，你也跑去他店里面自拍一下，我现在在吃他的醋饭哦。你要表达什么？你真的觉得你自己的地位或者你的付出，你对你人生的付出跟别人是可以平行平坐的？所以他们拿到，我说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拿到的是虚假的，就是你人生其实是没有任何成就，没有为你人生
铺垫下一个，
对，就是为你打拼，然后你说我真的有拥有什么东西，你没有啊，你只是酸人家手上有的，或酸人家这不好吃，好像他们来做这事都是为了讨好你，
所以这有时候是
很好笑哎、欸，
就是
这社会上没有任何，我今天才好笑，就是今天有人在讲那个贺龙夜夜秀的事情，
对，
然后我就说这个就是很多赞助商不都撤嘛，
对，
那我就觉得我说。这种会制造世代对立的这种节目，早点收掉比较好啊。
他的政府不是跟我讲，
然后就有一个年轻人写说笑死，怎么意思说我都不知道你在就是你讲你到底在讲什么？他说这个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对，我就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他就说那你解释一下、啊，然后我就回他，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义务需要解释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讲？因为我是只是留言在那个新闻底下，他自己跑来我这边留言说笑死什么什么，然后他还要叫我解释，我就觉得我有什么好必要跟你解释？我要跟你解释什么？
不是解释完他还是有一枪？
不是，
他还是有别人。
我也没有这个义务去解释啊！你是谁啊？我为什么要解释给你听？
可是现在就是怕什么？现在你就是很认真跟他解释，他也是抓个话柄。
没错嘛，所以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以为大家要服务他，他以为他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你其实是这个世界最没有用的，你只是有点像那个卫星，有没有？宇宙有很多宇宙垃圾，有没有？被吸住了，有没有？你是绕着那个地球转，你是那些卫星已经坏掉的卫星，但是你落不了地了。
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你是在太空上漂浮而已。你是一直绕着别人转的，并没有人绕着你转，那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你懂我意思没？然后他还是就是大言不惭的，或者什么发表言论。我也不认为我是宇宙的中心啊，你懂吗？但是你虽然就是这样说，我要解释给你听，然后或是别人开餐厅是为了给你好吃的东西，你只要付了点钱，我就要给你很多么棒的东西。好像我只要享受，因为他们遥控器拿习惯，你知道吗？手机拿习惯了，我点了什么，别人就要服务我。你看那网红都要让我笑，让我开心，美女都要在上面跳舞给我看。他以为他真的在现实社会中，他还是那个王，他是那个国王，其实他是 nobody。
有时候以前就是说这种虚拟的错乱嘛，
对嘛？所以我说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就是我看到这次选举结果也是，就是这样子，自欺欺人的一大堆。就事实是如此。就体制内改革，实事求是啊。我们才刚讲啊，真善美嘛，求真求对
求
善嘛，不要就看人家缺点，看人家优点是什么，互相去学习、啊，人家的优点，轻轻放下别人的缺点。社会才会和才会美啊！这世界为什么就很简单嘛？事实真正的真相是什么？你不要不求真相，很多人都不求真相是什么？就不要他讲什么，然后就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真的去花时间去研究啊？难道我这样讲？难道民进党都没有做错事吗？当然有啊，但是难道柯P没有做错事吗？那大家都有嘛？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坏？那柯P做好的东西有没有看到？但是民进党做好的你有没有看到？你不能一昧的就觉得我做得很好，结果搞了半天柯P台北市选票不到24%，那么笑死人了。他说他做得很棒啊，所以当初天下杂志说他是最后一名的六度最后一名，没讲错他、啊，没有人怪那叫什么诬赖他吧？整个台北市，你说他一上去讲啊，民进党还是有60%人不支持民进党，你讲这话很好笑啊。你自己有75%的人不支持你，76%的人更讨厌你，好不好？你到底在讲什么？这逻辑很奇怪嘛。然后人家，他一开始讲完这个，然后记者问他，那你台北市才拿24%不到，我觉得我还是做得很好啊。你不要用两套标准嘛，你对别人怎么讲，那你对你自己怎么讲？就是为什么我说柯P不能被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接受，你知道吗？就是你讲话为什么两套标准啊？
有啊，因为他这个就像蓝白合本来说要合，就慢慢走。
你签了名了，我们这个时代，哎、欸，我们名字可以乱签嘛？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还签着名，
可以这么不讲信用哦。
然后第二天怎么在他妈，
然后就翻桌了，
那后来就在君悦饭店。
不是第二天啊，过几天、啊。对 对, 對，然后说这太过一礼拜，这太扯了。
对、啊，就是。就不太像、
正常人怎么会这样？所以为什么柯P没有周遭的跟他同年龄人要去支持他？因为跟他同年龄人大部分人都要脸啊，没有人像他这么不要脸的讲出来的话，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怎么可能会对这？我们觉得这是很低级的事情、欸、所以为什么他的同年龄层40-50岁人以上的人都不支持他？没有人没有40-50岁是在社会上讲信用的，讲廉耻的，讲道德的，然后那么不要脸的、啊，可以自己讲过话都不算数。然后还说别人怎样，说和别人60%不支持你，当别人讲到那你有75%都不支持你的时候，你又说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开始看对方不好了、哦。
这个，我觉得如果年轻人都接受这种逻辑、哦、我真的觉得那年轻人没有救了。我们也不用相信年轻人讲什么，因为他会有可能像柯P一样胡烂的，他在骗你，所以我们就不用去信任他们吗？到底谁在撕裂这个？因为是谁把道德观把这个底线把它扯掉的？那你要我们怎么去看支持他的人？你们去支持一个把自己道德观都底线都扯掉的人，一个不要脸自己的人，那你们去支持这种人，那我们要怎么看？你们讲的话，我们到底要信还是不信？那我们讲的话，你要信还是不信？你不信那就算了，就拉倒。那我也不相信你，你不相信，那这个世代就对立了。
对对，
那这个就是选后真正的最大的问题在这。
目前就是这样。
纠结
就同岛异梦，我讲各自为营的集体意识。
所以啊，我觉得，那你年轻人会讲说啊，以后这个等老人，还有人讲说老人家死掉了，就是年轻人死的时代。我不好意思哦，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新一代的上来，他绝对跟你立场不同的了。你还真的以为你们代表的所有的后面出生的人吗？那叫大头症，好不好？曾经民进党也以为年轻人都是他的支持者啊。
对，
现在忽然间，我突然间觉得很好笑。你说年轻人说这次选，你说赖清德是老人。我们忽然间有点恍如隔世啊！什么时候赖清德变老人了？他其实算民进党算是后第二，算是比较第二代的。他是太王不是？他是野百合学运出生的，才开始在大学生1990年，距离现在才23，他
1997了是啊，
到现在是壮年了。他算是96左右了，他算是壮年的人而已。他才怎么会算到连萧美琴都才他1971年出生的，还是几年？他蛮年轻的、哦，他现在才53岁哦。
对，
他哪里老？好像吴杰很老，可是以从政者来讲，算刚刚好而已吧。那我的意思说，年轻人会说啊，这些都老人。
他就想更新了。
天哪、啊，是要多年轻？要有社会历练，要经历过要经过立法院，经过地方政府执政，这样一路上来，你要花多少时间？花个20-30年，然后最后才当总统，很正常吧？没错吧？啊，怎么会突然说啊？以后有你们老人死光了，然后我们是新一代，你会想太多。你真的很多年轻人都以为35来岁的年轻人以下的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吗？会不会想太多？就不是，我觉得不是他们想的那样了。所以结论就是，不要制造时代对立，从体制内好好去和解。你在企业里面就跟公司好好谈。你在学校里面跟学校好好谈。你在任何一个组织就。在体制内好好做，因为台湾没有一个威权组织，绝对现在不可能有，企业也不可能有啦，企业威权早就被告死了，对不对？学校真的有怎样，早就被告死了。 在体制内去解决这些纷争，解决这个问题，找到共识，而不是走体制外，那种都会搞死人。嗯，好不好？最后讲到这，从有没有要补充？
我觉得你今天讲得很澎湃。但你就有一句，你不知道怎么变成熟了嘛？就是，当然有些人对这个认知不见得都认同了，但这是一方之言嘛。就是，
哎呀，我这样讲，你把周遭的你的理念多，就算再怎么伟大，你得罪了所有周遭的人也没什么意义啦。那也是孤芳自赏而已。
是啊，是
啊，对不对？你要
就达到共识，人往前走才是
对嘛？你真的要说服，要以德服人嘛？你不是用强词夺理的方式嘛？那对社会达到什么帮助？最后你孤芳自赏，大家还是跟你对立，就变成是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那反而痛苦的是谁？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是鸡哥，
我是聪爷，
大家下次见，
拜拜。